一天，丁山在汾河湾设宴的时候，薛礼征东还朝回家探亲，走在汾河湾看这个小孩长得特别漂亮，他很喜欢。这孩子正设宴，他刚想过来说话，从山上下了一只斑斓猛虎，要吃这小孩。薛礼着急了，以急忙取弓搭箭，嗖就射了一箭。他想射死猛虎，没想到特别巧，这老虎猛一闪，老虎躲过去没得中，正射在小孩的身上，射在了腿上。这孩子哎呀一声倒下了，猛虎一转身叼住孩子就跑了。薛礼追了半天没追上，坐在了汾河湾这难过了，谁家的孩子我给射死了呢，还叫老虎吃了。无精打采回到家，在寒窑着夫妻相见一说话，才知道汾河湾设宴的娃娃是自己的儿子薛丁山。这件事儿，薛礼没疼死啊，跟自己至近的好友一说，大家都替他惋惜。书中暗表，薛丁山中箭倒在地上，老虎吭了口把他叼住了，叼在哪儿呢？叼在了腰里的袋子上。薛丁山家里穷啊，他每天上山呢要挂箭壶，腰里的必须有根皮瓶袋或者是粗绳子，他买不起，怎么办呢？就用这个鹿筋呢、牛筋呢自己编，编完了呢弄一条袋子系在身上。可这东西不禁磨呀，折了怎么办？再续一股再编，断了再续，续了再断，左一根右一根拧成了这么一根绳，挺粗，可是一条一条的系在了腰上。又是冬天穿着棉衣，老虎吭的一口叼到这根绳子上，就是牛筋绳子上，这样的牙呀就进了这个牛筋条里头挂住了，随后叼着孩子就跑了。薛礼随后一追，老虎害怕了，穿山跳涧，越跑越远，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。他站起来想吃这小孩，他一张嘴一甩，你说多寸呢，那个牛筋条子塞到牙缝里，怎么甩也甩不掉。老虎一着急，四个牙吭吭一口扒的一甩，他把这皮条子咬断了，这把孩子啪就给甩出去了，就要从山顶甩到山底下，非摔死不可。特别凑巧，他往下这么一甩呀，砰，落在半山腰的干草垛上。尽管如此也摔够呛，这孩子昏过去，也不知道昏迷多长时间，等他二番醒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躺在床上，往这屋看了看，就觉得浑身疼痛，一扶床板坐起来一瞧，哟，这是个清静的房子，窝纸糊棚，对面有一个老道。一看这老道令人肃然起敬，长得仙风道骨，瘦高身材，法似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高挽个小发髻，枣簪儿别顶，身穿古铜色八卦仙衣，前边有阴阳鱼儿，腰系丝绦，下边灰中衣儿，穿着水袜云鞋。往脸上看，虽然皱纹堆垒，慈眉善目，眼皮一耷拉你不注意，如果眼皮一撩，唰放出两道光来。身旁有两个小童子，薛丁山醒了，两个道童高兴了，哎呀，师父唤醒过来了，你怎么样，身上疼不疼？我师父医道真高明，你伤受的那么重都给你治好了。啊，是哪位师父？这是我师父啊，一指那个老道。薛丁山赶紧下了床，上前施礼，仙长多谢您救命之恩，免礼免礼，起来吧，要不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呢。薛丁山虽然没离开过家乡，可是特别礼貌。老道一看这孩子长得太好看了，别看穿得破烂， 身上带伤，脸上有血，也看出这孩子特别灵精明。娃娃，你什么地方人？怎么倒在我这深山老林里？这个地方多间树木，少见人烟，你怎么掉在我的干草垛上？薛丁山就把自己如何在汾河湾设宴，有人射了自己一箭，摔倒之后被老虎叼走的事儿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老道闻听点点头，好啊，孩子，你在这养伤，等你伤好之后我送你回家。就这样，薛丁山就在这住下。一晃住了六七天，薛丁山的伤痊愈。在这儿呢，虽然素斋素饭，哎，也比家里吃得饱啊，孩子也有了精神头了。这天半夜，就听外边唰唰唰有动静，丁山醒了，心想怎么回事，我看看。他急忙起来，开开门往院里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仔细一听，这声音来自后院。他悄悄离开自己屋，来到后院月亮门这，又听了听，哦，是这院里有事儿。推门了进来，躲在个树后，借着星月之光仔细瞧，院里有一个人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正在练武功。只见他抬抬胳膊，溜溜腿，转了转，随后蹭往上一窜，有一丈多高，落到地下，生机皆无。随后走心门迈阔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了一趟拳。薛丁山虽然不懂，书中暗表这个人的功夫太好了，那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，练完之后啪一收招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薛丁山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是看见人家的举手抬足，惊的眼睛都不敢眨呀！哎呀，这是练功呢，这人能得太好了，这庙里怎么有人会武功？这谁呀？就这事儿，那个人咳嗽一声，哼，呀！丁山听着耳熟，他琢磨琢磨，啊，我知道谁了，那天救我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，是他，没错。接着这间练功之人回到豪轩休息去了。丁山明白，这是高人啊，我娘老跟我说，我父亲就遇见了世外高人，学了一身的好武艺，现在偷军去了。我娘是有钱家的小姐，正可跟我父亲受穷，说我父亲将来呀准有出息，叫我跟我爹学，我得练功，可是找不着师傅。哎，这不就是高人吗？我呀就跟他学了，能教我管他教不教的。他随后出了月亮门，来到豪轩门外，扑通就跪那儿，跪在那儿一言未发，一直跪到天光放亮。老道起床下地，推开门一看，丁山在这跪着呢，点了点头。薛丁山，你在这跪着干什么？师父，我要跟你学艺。你跟我学什么呢？念经啊。不是，昨天你老人家在那练武，我看见了，我要跟你学。嗯，你先起来。不，你不收我，我不起来。哎，收与不收不在你这贵不贵，你先起来，我有话说。我摸摸你的骨头，我看看你身子是不是练武料。哎，丁山过来，老道摸了摸，你知道练武要受苦吗？要脱僧皮呀，得下苦功啊，三更半夜五更鸡才是男儿立志时啊，孩儿啊可不容易啊。我能。嗯，师父，我家很穷，我要学本事养我娘，像我爹那样将来好做大事儿。有志气，那咱就试试。从这天起，这个老道开始教薛丁山武功。丁山呢，这个体格也好，是练武的好 梯子是上乘好料，太不容易了。老道非常高兴，每天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饼，本身的每天上山打雁打猎，就练就了好腿脚。那么稍一加工就成才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四年呢。这四年不但教武，还要教文，教他兵书战策，排兵布阵，斗隐埋伏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都交给丁山了。把薛丁山叫到眼前，丁山呢，常言说得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我已经把东西交给你了，至于说你能不能消化，将来运用自如，一是看你是不用功，二是看你的造化，咱们师徒的缘分可就了了，你该回家了。啊，师傅，你怎么撵我走啊？怎么，你不想家吗？想，半夜想，想我娘，怕我娘没人照顾，怕我娘挨饿。你不用着急，你娘早就降服了。啊，谁照顾我娘呢？你还不知道呢，为师闷走三山，闲踏五岳，经常在外边转，别看在山沟里天下事尽收眼底，你父亲薛礼薛仁贵可不是当初那阵儿的，现在已经做了大官了，光宗耀祖。据我所知，你父亲跨海征东，保了李世民，以封为平辽王，在你的家乡建造王府，你娘享清福了。上次粉河湾遇见一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不清了，那就是你父亲。我把你留在身旁，也是因为你父亲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那么他的儿子就不应该成败家子儿才教你武功。另外你父亲呢，忠义双全。孩子，你肄业学成，该回家了。我为什么叫你走呢？更主要我听点消息，最近西凉造反，要夺大唐疆土，皇上叫你父亲挂了征西元帅，给他3万人马，先锋官是罗通，他们奔西凉出兵，军中正用人之际，我要把你留在山上，你练一辈子也是小军，因为有实战才行，你天天在我这背了半天的兵书，你也是纸上谈兵，练了半天也是一个人自己打自己，这不行，所以你赶快下山回家探母，之后赶奔西凉找你的父亲报效朝廷，也好居家团聚呀。 啊丁山闻听惊喜万分，师父，这可太好了，不过我舍不得离开您，您教我一场，我没在您的膝下尽孝。哎，我是出家人，身旁有这么多道童，有你师兄伺候着就行了，你不能老在庙上，等得胜欢朝之时你再到这看我来。哎，师父，那我什么时候走啊？你现在就该出发，这路途远远，什么时候能到啊？我给你准备好了马匹呀，骑马就快了。点手叫道童拿过盔甲包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亮银盔亮银甲，走线银锤，另外有玄武弓和朱雀剑。孩子，这些东西你带走前敌，助你杀敌立功。又有人牵过一匹宝马叫雪花通，还有一杆亮银枪，要给他20两银子做盘缠。你先回家看看您的母亲，叫你母亲放心，然后再奔前敌。
是，师父，我要走了，我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。
无量天尊，为师正要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这座山叫云蒙山，这个地方叫水帘洞，我的名字叫王禅，人送外号鬼谷仙师。 薛丁山小不知道，要提云蒙山水帘洞，王禅老祖鬼谷子，那是赫赫有名啊，名震五洲，那是世外高人啊，那还了得了，都拿他当活神仙呢、啊。薛丁山算有福啊，名师出高徒啊，孩儿记住了，要吃点素斋素饭，然后由道童送他下山。王禅老祖站在山坡，用目瞭望，薛丁山冲着师傅磕了仨头，师傅，孩儿走了，您多多保重。王禅招了招手，一回身，为什么？心里也难过呀，舍不得徒弟走啊，这小孩长得太漂亮，会来事会说话，功夫练得也好，这四年够别人八年练的，谁不喜欢好徒弟啊？王禅老祖也舍不得，但是不能把孩子留在山上啊，所以转身不敢送了。再说薛丁山有两个师兄送他下山以后，指明道路，拐弯的时候拱手告别。薛丁山上了战马，马上加鞭急急赶路，上哪去？奔山西回家看望母亲去。路上非止一日，这一天来到双阳岔道，一条道回家，另一条道就奔界牌关去找他的父亲薛礼。这孩子在双阳岔道这就撞开眼珠了，心想，我是回家看娘呢，还是找我父亲到前敌去呢？不行，我别回家，不就看我娘吗？我娘有人照顾就行了，另外师父给我的路费还够，干脆我呀就奔前敌去了。就这样马上加鞭直奔界牌关，过了玉门关再往前去界牌关，过了界牌关不好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十里八村也见不到村庄啊，到处是沙漠呀和骆驼草啊，他转来转去转糊涂了，有钱没地儿买东西吃，这孩子着急了，也不知道转了几天也没找着正道，因为两下正在打仗的时候，路上断去交通，也没有骆驼队，也没有马帮，先找人问路也找不着，自己着急上火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响，没办法把马拴在向阳山坡着，自己躺着块眯着。程咬金连喊带叫把他惊醒，他这才马刀切进，枪挑沙里汉，救下程咬金，祖孙二人见面。程咬金问薛丁山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丁山才把以往事说了一遍。程咬金又惊又喜，孙儿啊，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老虎没把你吃了，还遇见了王禅老祖，学了能耐，你的前途无量。好，老人家，你是顶天立地大英雄，怎么落在了沙里汉手？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不怪我，怪你爹。这次啊，你爹挂帅，我当压粮运草官，路上是这么回事情。程咬金就把如何被困锁阳关，又派罗通前去搬兵求救，至今未归，万般无奈，他才二次回京搬兵的事儿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哦，薛丁山点点头，爷爷啊，我饿了，你有吃的没？
有，
有的是。来来，咱们到那边找个避风地方，铺开了一张油纸，从入套里左一样右一样拿着一堆。薛丁山一看可乐了，眼珠瞪溜圆，哎呀，净好吃的！呵，他甩开腮帮子，这种吃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喝了点水，一擦小嘴儿，爷爷，我心里有底了。您呐，甭回京城了，多麻烦呢。您跟我泊转码头，咱们奔锁阳关，杀了苏宝同，救出殿下，和我爹见面，您也立了功，多好啊！行了。别吹了，要吹牛啊，嘿嘿，那你得找我。不行，孩儿，你这才小马乍行，嫌路窄呢。你爹多大本领，这次都白给了，你能行吗？不是你一人能行的。 咱们必须回朝搬兵，还得弄来粮台。哎呀，那得多长时间呢？别急，再不起走半道，就许碰见二路元帅。我们不是派了罗通回去搬兵吗？我算着日子走得慢点也快到了。罗通带来二路元帅，你随营听令，咱们一块儿再战苏宝同，多好啊！
好啊，
那要是碰不上二路元帅呢？也好办，你别着急。咱们呢，过了界牌关之后，你回大王庄看你娘去，我回京城见皇上去。皇上必然在太平，到那阵儿，我领兵出来，你也从大王庄回来，两家会合，再一块儿到前敌，你看如何？爷爷，我听你的，我还小呢，我不懂。哎，这对位了，走，起身，把东西收拾收拾。这两个人上马，直奔界牌关。到了界牌关就好办了，到大堂这边，大堂的州城府县一看，鲁王千岁来了，远接近迎啊！什么好吃拿什么。薛丁山也借了大光，再往前去，就到了分手地方。丁山呢，看回大王庄啊，速去速归，听着没有？我这就奔京城，我很快调来人马，就回锁阳关。丁山说：“好吧，爷爷，那我就走了。”随后丁山回自己的家乡，不提再说程咬金眼看到在了灞水长安，心里犯嘀咕，怎么到现在没见罗通呢？这可糟了。打马一进城，一看城里太热闹了，我们在前敌苦熬甘休啊，嘿，这波人有说有笑的，我们那块快饿死了，这要啥吃的有啥吃的。皇上他看看天气，皇上睡着了，那我上哪去？
我呀，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弄点吃的，然后到皇宫去。
婉牛这一死，我老婆不知道，知道不定多难过呢。老夫老妻，
对，到家去。想到这儿，穿过大街，过两条小巷，就来到鲁王府前。看到家门口了，程咬金这高兴啊！哎呀，可算到家了。
他怕战马碰了人，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回走，
腾腾腾加快了脚步。没走几步，
只见打胡同里边风似风火似火跑出13个男孩，大的16、17岁，小的12、13岁，为首一个胖小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。程通看见程咬金，咧开嘴就哭了，哎呀爷爷爷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
下回接着说。